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唐朝有一位居士叫做庞允，他是一位禅定功夫甚深的居士，著有《庞居士语录》，同梁代的傅大士一样咁出名嘅。他经常参礼石头希迁禅师同马祖道一禅师。根据《景德传灯录》，有一则叫做《一口饮尽西江水》的禅门公案。有一日，庞允居士去江西参礼马祖道一禅师，他请问马祖：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呢？呢句话是见道的禅语，他的意思是问万物是由心而生的，心生则种种发生，心灭则种种发灭。咁而今禅者不被外境所动，不与万法为侣，常处于定态之中。请问这个禅者有没有见到自性呢？马祖道一就答了：待汝一口饮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你要问我何为见性，我一出口答你，就落于文言概念、分别思维的知见，这样怎么答你呢？禅是无形无相的，无内无外，更无处不是的，是世界的本源、宇宙的实体。但是禅是不落言传，开口变成戏论。所以马祖答：待汝一口饮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即是说，等你能够一口将西江水全部饮尽，我就解释给你听。心量如虚空咁大，才可以一口饮尽西江水。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，心包太虚量周沙界，自然明白，何用解释呢？庞允居士亦是写诗的能手，有一日他静坐之后，随口吟咏了一首流传甚广的诗：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，铁牛不怕狮子敲，恰似牧人见花鸟。牧人本体自无情，花鸟逢人亦不惊，心境如如只个事，何累菩提道不成。禅师对一切景象不起妄念，六根清净，不染六尘，于一切法无念，不产生任何分别妄想执着。咁即使是周围万物缠绕，熙来攘往，又有何妨呢？什么叫做禅呢？六祖慧能大师说：禅法以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怎么才是无念呢？无念即是但自无心于万物，正如铁牛无心，不管狮子的敲声有几大，亦吓唔到佢；又如木偶无心，虽然见到花鸟，亦都唔会产生任何喜悦一样。心灵清净无染，如如不动，先至系禅者修持嘅唯一目标。所以庞允居士话：心境如如只个事，何累菩提道不成。禅门有一则好说片片不落别处的公案，记录唐朝庞允居士就眼前雪花飘逸的境界掌打禅师的故事。有一日，庞居士拜辞若山禅师，若山命十个禅师相送，时值大雪纷飞，行到山门，当时外外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大家都见到这些雪景，心里面非常喜悦。庞居士指住空中的飘雪说：好雪片片不落别处。当时有一个禅师就即刻问了：落在什么处呢？庞居士听了之后，一掌打去禅师的肩膀。这个禅者就说了：庞居士为什么这么粗鲁打人呢？庞居士就说了：你问这个问题，怎配做禅师呢？以你咁嘅禅定功夫，点可以逃出阎罗王嘅魔掌呢？咁禅师就好唔服气咁话啦：咁居士，你又有乜嘢功夫见到佛性啊？庞居士听咗之后， 再打禅师一掌就话啦：你眼见如盲，口说如哑。眼见如盲，即系虽然有眼，但系见唔到嘢；口说如哑，即系话口虽然能讲，但系系废话。呢则公案点解呢？庞居士起初见到漫天雪飘，话好雪片片不落别处，佢系正在欣赏眼前片片落雪嘅景色，禅师不明其意，误以为庞居士追问雪片嘅落处，呢啲系禅师生起计度思量心，所以佢问雪落在何处。佢既不识领受当前嘅好风光，又计度妄想横生枝节去找寻雪花嘅落处，所以遭庞居士打一掌。但系禅师仍然唔觉悟，反驳居士点解咁鲁莽打人，又遭庞居士斥责：你仲未离开阎罗王嘅魔掌。禅师又问：咁你居士又有冇见性呢？呢句话更加显现自始至终禅师仲未摆脱言语概念妄想分别嘅心，遭庞允居士又打一掌，并呵斥为如盲如哑。因为好雪片片喺眼前飘落，当下仅需尽情领立，天地一片潇洒风光，而不容思辨计度。呢位禅师自困于雪花飘落何处嘅疑情，对好雪片片视而不见，即系眼见如盲。虽能口吐言语，亦始终潜薄于言句之中，而未能对万法真正心领神会嘅。各位，禅和子话：禅喺日常生活之中，穿衣食饭、搬柴运水、迎宾送客，虽然造作而冇分别妄想心，于一切法不执着，但系亦不舍离一切法。呢种不即不离嘅平常心，系禅嘅精髓。禅系梵语 dhyana 嘅音译，定系梵语 samadhi 嘅意译。中国人将禅呢个音译同定嘅意译合并称为禅定。根据六祖慧能大师讲：妄念不生为禅，助见本性为定，或者不执着外境为禅，内心清净无染为定。基本上禅宗是以无心法自妄心，禅者于行住坐卧之中，不断咁觉察自己心中妄念嘅生灭。一个妄念生出嚟，立刻好警醒咁以觉悟去破除佢。譬如现在心中起咗一个嗔恨念头，就立刻以慈悲忍让去破除佢，令妄念即刻消灭。所以禅修者最重要是要觉察自己妄念的生灭，所谓不怕妄念起，只怕觉察迟。当你心中忽然生起嗔怒之念，觉察功夫不到家，那这个嗔恨的念头就会越来越激烈，产生怨恨，继而骂人、打人甚至杀人。因为觉察太迟，不能够令妄心消灭。当觉察功夫够纯熟，能够降服念念的妄心，咁真心就会显露出嚟啦。凡夫自己嘅真如体性空寂清净，但系有无量外境嘅烦恼缠垢。禅者虽自知真如本性系寂静，但系如果唔以种种方便分集修持，亦唔可以得到清净嘅。所以除咗禅坐时用觉察功夫之外，仲要修一切善法以为对治嘅，咁就自然会体顺真如之道啦。所以禅者以降服妄心为正行，修诸善法为助行。但是在修善的时候，必须离一切相而行善，即是要契合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众生人人都有真心，又有时有妄心，那真心和妄心对境时，如何辨别真妄呢？各位，如果于外境上起贪嗔痴杀盗淫妄者，就知道是妄心；如果于境上处处为自己着想，不理别人，就是妄心；于知见上偏执自己的见解， 唔能够容纳别人，就系妄心。妄心喺外境上执着有我，在无我上执着断灭空，时常偏于空有而边嘅。真心居有而不着有，居无而不着无，常处于中道嘅。真心系平常心，妄心系不平常心。咁乜嘢叫做平常心呢？冇分别心，冇取舍心，冇憎爱心，就系平常心啦。唐朝大珠慧海禅师有一日去参礼马祖道一禅师，马祖问：从哪里来？慧海答：从越州来。来这里做什么？慧海答：来求佛法。马祖就话啦：你自己家里有宝藏不管，到处乱跑求佛法，我呢度咩嘢都冇，求咩佛法呢？慧海心里面諗：我自己家里有宝藏，点解我唔知嘅呢？於是就问啦：请问大和尚，边个系慧海自家宝藏呢？马祖就话啦：就系你现在问我嘅心，所有一切都俱备，使用起嚟好方便，点解你仲要到外边去揾呢？慧海得到马祖和尚嘅指点，言下大悟，识自本心，作礼而去啦。慧海喺马祖处得悟自心宝藏之后，返回越州，再努力继续禅修，过咗几年大彻大悟，著作咗顿悟入门要论，融合咗经论嘅妙义，阐明禅宗嘅要旨。因为慧海开咗悟，所以好多禅者嚟归附佢学禅法。慧海禅师随问随答，辩才无碍。有一僧人问慧海：和尚，即心即佛，哪个是佛呢？慧海话：你怀疑哪个不是佛，请指出来看看。问者无言以对，慧海就话啦：若通达自心，则天下万物都是佛；若执迷不悟，则背离佛法。有一位三藏法师问：真如有冇变异嘅呢？慧海答：有变异。三藏法师就话啦：禅师你错啦，真如系如如不动嘅，点会有变异呢？慧海就问啦：咁你话有冇真如嘅呢？三藏法师就答：真如当然系有啦。慧海就话啦：如果真如冇变异，咁就系执着佛法。仁者有冇听过善知识能使到三毒变作三净呢？能使到凡人六识变作六神通，烦恼变成菩提呢？能使到无明变成大智真如呢？如果真如冇变异，系外道嘅见解。呢个时候三藏法师唔服气咁再问啦：如果照你所讲，真如系有变异嘅。慧海立刻回答：你如果执着真如有变异呢一点，亦系外道见解。三藏法师反驳话：禅师刚才讲真如有变异，而家又话真如冇变异，咁你嘅讲法前后有矛盾，叫人如何释从呢？慧海禅师解释话啦：如果当你彻底了悟自性嘅话，就好似摩尼珠透现嘅光彩，说变亦可以，说不变亦亦可以。如果你仲未见性，咁自然会听人哋讲真如有变亦，就作有变亦嚟解释；听人讲无变亦，又作无变亦嚟解释。各位，以上一番对话出自《顿悟入门要论》，大家不妨参阅，开启智慧嘅。万物缘聚即生，缘尽则灭，一切法无自性，所以话系空。行者初参禅时，必须对境起观照，例如修祖师禅者参华头公案，修如来禅者以安波首义为法门，呢啲都系缘境而参，即系有对象嘅。外境系冇实体嘅，但是禅能生定心，当定心生起，诸法实相就渐渐现前了。好似水中的明月，虽然并非实存于水上， 但是因为水静，所以能够显现月相的。自古以来，水中之月和镜中之花，往往是禅者吟咏诗篇时常喜欢借用的譬喻。只要真正澄清心识，了却万缘，咁水月镜花虽然是诸法一刹那的境界，亦能够使到禅者直境阔悟的。唐朝皎然禅师对月有好奇特的遐想，他时常在参禅之后赋诗抒发悟境的情怀。他写了一首题名《山月行》的诗：家家望秋月，不及秋山望。山中万景长寂寥，夜夜孤月我山上。海人皆言生海东，山人自谓出山中。忧郁欢乐皆沾月，月本无心同不同。自从有月山不改，古人望尽今人在。不知万世今夜时，孤月将谁更相待。家家望秋月，不及秋山望。山中万景长寂寥，夜夜孤月我山上。皎然禅师话，月到中秋更添几份冷寂，在秋山之上望秋月，万木肃室，在万木肃室之中更衬托出秋月的孤独和冷清。海人皆言生海东，山人自谓出山中。忧郁欢乐皆沾月，月本无心同不同。海上的人话月亮是出住海上的，山里面的人话月儿是出住山中的。人的欢乐或者忧愁都寄托给明月，其实明月本来是无心的，无论是生出海上或者是出住山中，无论是赋予给他欢乐或者寄托给他忧愁，他都是没有感受的。自从有月山不改，古人望尽今人在。山因为月而显得更古朴，月因为山而照得更明亮。不知万世今夜时，孤月将谁更相待。不知道千万年之后的今夜，这一轮孤寂冷清的月亮又将会照住哪个人呢？在恒古皎洁晶莹璀璨的明月之下，凡夫充满忧戚欢乐的人生不过是极为短暂的一瞬间而已。佛教的修行活动有戒定慧三学，所谓定就是禅定。禅定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修持活动，参禅可以使人身心入定，令心识清净和谐，无欲无念，无忧无喜，获得正确的智慧的。禅修可以培养个人的直接体验，是正悟涅槃的要道。坐禅又叫做坐香，因为坐禅时习惯要燃香的，而且以燃香来计算时间。坐禅顾名思义是坐而修禅，坐是结家夫坐，禅是梵语 Dhyana 的音译，意译为静虑思维。坐禅并非随便的事，在俗人眼中来看，坐禅就好像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直静冥想就可以。其实按照佛教清规，坐禅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和程序的。当佛子没有特别发誓的时候，寺院僧众都要收集禅定。每日早足之后，僧堂和众寮房都全部挂起坐禅牌，通知大家按时进入禅堂。坐禅时刻一到，始终会打响大板，按照规定，第一声鸣响僧众要出门，第二声鸣响要行到半路，而第三声鸣响就要进入禅堂的。入禅堂之前要脱去袈裟，换上长褂，即是坐禅的便袍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当大板响第三声，副寮要负责将禅堂的大门紧紧关上，以免僧众受到外界的滋扰或者随便出入。如果有人无故不去禅堂坐禅呢， 一经查出就要受到处分的。坐禅是行香和坐香交替的进行。什么叫做行香呢？行香是坐香前后的身体运动，行香时僧众都是围绕住禅堂中心的佛庵向右绕行，形成圆圈形的走动。开始行香时比较慢的，走了几个圈之后，韦罗高喝一声快，僧众就开始急走，所以行香又叫做跑香的。在最外边行走的散香师手中有一根四尺长香板，每行几步就用香板扣打地面，啪啪有声，提醒僧众要注意，不要在跑香的时候胡思乱想。坐禅时是绝对禁止讲话的，如有违犯者要以香板进行惩戒。东边由韦罗持香板执行惩戒，西边由扳手执香板执行惩戒的。但是在执行惩戒的时候，不能够用香板尖端打人，亦都不能够打人头部，只是打肩膀的。坐禅大约一小时之后，一声引磬叮响，僧众坐香完毕，允许开证。开证以后，僧众放腿穿返鞋，又继续跑香，准备第二次的坐禅。各位，坐香跑香是禅门每日必修的课程。自古以来，无数咁多高僧大德都是藉坐禅而开悟的。达摩祖师坐禅面壁九年，四祖道信禅师60年每日坐禅不绝，福州长庆慧灵禅师12年间坐破7个蒲团，这种百折不回、锲而不舍、坚毅无比的坐禅精神，是学佛者最高的榜样。佛子孤庄千丈间，我来思景强相关。溪边树洞悬下间，云里石明增上山。松月影寒生碧落，石泉星乱喷散幻。明朝更烈云消去，世共烟霞到老闲。呢首晋咏嘅七言诗是唐末冷言禅师所作的，题名宿九华山城化子。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，有99峰，其中有9个峰耸立而莲花。山中很多溪流、瀑布、古洞、苍松，山景是非常秀丽别致的。冷言禅师投宿九华山城化子，面对一片清静寂然的禅悦境界，从内心里面流泪出山居的感受。比较在尘嚣俗世的人，禅僧的清修是几咁闲雅清日、高洁淳朴。佛子孤庄千丈间，我来思景强相关。九华山城化子处于千峰叠峦之间，群山环抱，在这一座清幽庄严的古寺参禅，令行者的心空寂澄明，所以冷言禅师话：我来思景强相关。佢有啲怪责自己唔应该嚟到呢一度吟诗，打扰呢一片清静嘅境界。溪边树洞悬下间，云里石明增上山。喺溪边见唔到猿猴，只见到佢哋走落下间嘅时候树枝嘅喐动，亦见唔到僧人。只是听到他们的石鸣声，僧人行路的时候所用的石像有铜环，动动时发出声响，叫做石鸣。树洞来自溪涧边，石鸣出于云山中，溪涧深幽，云雾飘淡，瞬息间寂静中充满动感的。动静意象是天地间诸法的对立时态，无静不能显示动的变幻，无动亦唔能够呈现静嘅暂寂。当禅者参至好似灵验经所讲动静意相了然不生嘅时候，真心就会自然显现。所以一切山居嘅动静境界都系禅者嘅真相缘嚟嘅。松月影寒生碧落，石泉星乱喷散幻。 走下溪涧嘅猿猴，登上山顶嘅僧人，喺师生嘅心中渐渐退隐为远景，眼前只有月影重途嘅摇曳，同埋泉声潺潺嘅流水。修禅忍者处于渺无人烟嘅山顶之上，对于都市人嚟讲，可能系一种苦行，但系禅者从山居生活所感受嘅喜悦，系物质所唔能够供给嘅，亦非言语概念所能形容嘅。明朝更烈云霄去，世共烟霞到老闲。冷严禅师话：明天一早，我仲要猎足登山，走到另一个高峰，直入云霄之上。我将会喺九华山烟霞氤氲之中，以参禅嘅生活终老此生。佛教嘅宇宙观，从时间嘅角度去分析，有缘起论，例如业感缘起、赖耶缘起、真如缘起、法界缘起、六大缘起；从空间嘅角度去分析，有实相论，例如法有论、法空论、有空中道论、无相皆空论、诸法实相论。宇宙一切现象是怎样生起的呢？为什么万物有差别不同的形状呢？要解释这些问题，就要懂得缘起论的。缘起论用几种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宇宙。先讲业感缘起论。如果将万法生起的原因追溯于人的业力所感，叫做业感缘起。众生的身心和外在的境界，冇一样唔系由自己身、口、意三业所产生嘅，因为业力所招感嘅果报称为业果，佢嘅因称为惑。因为惑同业招集果报，先至有呢个世界。人生因为系短暂无常嘅，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，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五蕴炽盛苦。所以对痛苦是很敏感的，众生因惑而造业，因业而受苦，受苦果的同时又继续造惑业，如是者因果辗转，生死无尽。就好似花开后结果，果中有种子，种子又开花，花又结果，循环轮转于六道之中。什么叫做业呢？业是身口意的思想行为。业的性质有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无忌即是处于不善不恶之间。善业概括有十种，即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耳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十善业的相反就是十恶业。善恶业力招感果报有迟早的分别，有些是现生报，有些下一生报，有啲甚至几生后先至报嘅。乜嘢叫做惑呢？直接招引苦果嘅系业，而促使业去感受果报嘅称为惑。惑能够扰乱我哋嘅身心，所以又叫做烦恼。根本烦恼有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，而恶见又分为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五种。并称为十惑。佛法将众生的迷惑分析得很清楚、很仔细，有八十八士的见惑和八十一品的修惑，这些是需要有恒心去学习才会了解的。从根本的迷惑产生知末的迷惑共有十九种，例如放逸、懈怠、不信、昏沉、散乱、无惭、无愧、愤、福、悭、道、老、害、恨、喘、狂、骄、睡眠、恶作等。各位，业感缘起是以惑业苦去解释宇宙人生。众生因各自业力牵缠而造成一切现象，有善有恶有无忌，如是者轮回六道之中受苦无穷。如果想脱离苦果，必须先断灭惑业所生的因。当惑业断尽，自然不受果报，超脱生死苦果， 正悟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了。佛教宇宙缘起论其中有赖耶缘起论，根据赖耶缘起论，宇宙万有的种子都含藏在众生的阿赖耶识之中，变现而成为一切诸法的。所谓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色，众生的色有八种：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、末罗色和阿赖耶色。前五色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各自能感受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但是不能够分析了别外境。第六色意识就能够对内外之境追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而产生了知、推测和分别作用的。所以意识的力量非常强、很猛烈和很敏锐的。一念之善起现行，能够令人上天堂；一念之恶起现行，令人下地狱。这些都是意识所牵引的。第七色是末罗色，是永无止境地执着我相为体，强化意识的我执、法执。第八色就是阿赖耶色了，是藏色，能够含藏所有一切无量潜力种子，譬如电脑里面的记忆系统储存大量键盘所输入的资料。阿赖耶色是众生储存业力种子的仓库，这个仓库容量无穷无尽，深广莫测，不可思议的。宇宙万有是为心识所变现的，所谓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试问没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色的作用，人的内心主观世界已经消失了，还怎么会感受到外在的客观现状呢？所以客观现实是由主观唯识所感受而生的。所谓心生则种种发生，心灭则种种发灭。宇宙万有的根源是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，这里讲的种子并不是指植物的种子，这些是业力功能种子，比如 energy 是无形无相的。种子亦名杂气，是意识和善恶行为流落来的功能势力，分集在阿赖耶识之中，到了时机成熟，就好像种子咁生发芽苗，产生现行。当一个人去世之后，他的潜色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功能作用渐渐消失，第六意识亦随之而失去作用，第七色末罗色亦退居到第八色阿赖耶识之中。所以人死后，阿赖耶识最后离开身躯，而投胎的时候亦是阿赖耶识先到的。阿赖耶是轮回业报的主体，所以八色规矩颂里面讲：受分持种根身气，去后来先作主公。成佛亦是阿赖耶识的作用。凡夫经过无量劫的修持之后，惑业渐渐断灭，即是将污染的阿赖耶识净化了，转色成智，转八色成大圆镜智。这个时候一切惑业烦恼断尽，清净无染，达到究竟解脱佛果的圆满境界，即是八色规矩颂里面所讲的大圆无垢同时法，普照十方尘刹中了。今日同大家探讨较深的佛理，叫做法界缘起，是大乘佛教华严中所阐述的哲理。真如缘起论讲，真如起动而为阿赖耶识，所以真如是能源，万法是所缘。根据华严中，能源起的真如全体运动而形成所缘起的万法，所以实体即是现象，现象即是实体，一切诸法都是真如的全体活现。虽然万物有形而心识无形，但各以真如为体，所以平等无差别的。一个现象的实体即是万样现象的实体，因为实体都是真如， 咁就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萬物都係緣聚如生，緣散如滅，而且有無數因、無數緣互相關連嘅。萬物嘅存在係因緣和合嘅存在，萬物嘅空亦係因緣所生發，無其自性，非永恆，非獨立自存，所以當體即空。每一件事物嘅現象都有空同有兩個意義嘅。空有本身是體性，空有所表現出來的是作用，這個作用分為有力、無力兩個作用層面。要了解法界緣起論，必須知道空和有、有力和無力的意義。萬法是依空有成為相即，依有力、無力成為相入，所以法界缘起讲，一切现象相即相入，互摄互融，重重无尽嘅。先解释相即，一切现象虽然各有差别不同，但系佢嘅实体系真如，系平等无差别嘅。所以现象即是实体，而实体即是现象。一切差别嘅现象，蕴含咗平等无差别嘅空有两个层面。依因缘而生，所以话有；像因缘而灭，冇永恒独立自性，所以当体即空。一切现象互为空有，同一体性，而有两个不同嘅层面。譬如波水相收，波即是水，水即是波。波浪同海水嘅体性相同，但系现象亦各异嘅。乜嘢叫做相入呢？万物虽然各有差别，但是他们都有互依互存的关系。甲去则越来，越有力则甲无力，比起此落，此有比无，有力者摄入无力，无力者尽被摄入有力之中，叫做互片互用。譬如两个明镜互照互摄，影像各入其中，小能容大，大能现于小的。所以佛经讲，一尘能收须眉，滴水可摄大海。一粒微尘好似一面镜子，能够将须眉山咁宏大嘅物体尽摄于镜内，叫做相入。一滴水嘅水性已经容纳咗或者表现咗全个大海嘅水性，叫做相即。法界缘起论讲宇宙万物相即相入，互为因缘，重重无尽，互摄互融。唐朝情观大师的《华严经·随疏演义钞》话：相入则如二镜互照，相即则如波水相收，就是这解了。